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沈拓，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，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四章，他坐了片刻，却见一群汉人少年嘻嘻哈哈地自不远处跑来。当头的少年长得黑壮高大，手里拿的却是一个皮球。沈拓略扫一眼，心里便已明白，这伙少年一定是爱玩蹴鞠，想着晚上这马球场中无人，就带着皮球前来，想借着月色玩上一会儿。他看得到场中的金兵，却也看得到，因看到这一群宋人少年脚步迟疑，有一个小军官模样的金人站了起来，冲着那群少年勾指说道：“你们过来。”他的汉话虽然发音怪异，却也是清楚明白。那伙少年虽然不愿，却也只得是慢腾腾地走将过来。那军官显然是打球打得累了，半躺在地上，对着走近的少年们笑道：“
嘿嘿，汉蛮子在地上提来提去成什么模样？来，我们的马正好还没有跑累，你们上马，在马上打一场给我们看看。”
此话一出，其余的金兵一来是闲极无聊，二来要逢迎上官，便也都说道：“
对对对，上马打，让我们看看汉蛮子的骑术，哈哈哈哈。”
那伙少年显然是以打头拿球的少年为主，虽然听懂了金兵之命，却是一个个的呆立不动，只看着那少年发呆。那个黑脸少年低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翻着眼皮向众金兵说道：“
各位军爷，小的只会走路，不会骑马。”
说罢向着自己身后的众少年一扭头便带离去。他好好说这也罢了，偏生是这种态度，摆明了不将众金兵放在眼里。开头还懒洋洋的躺在地上的金兵们不觉大怒，一个个站起身来，指着他怒骂道：“
哎，我说你想死吗？不上马就宰了你们。”
那个军官也是大怒，自身后捡起一根马鞭，劈头盖脸的抽在那黑脸少年身上，一边抽打还一边骂道：“
给你脸不要脸，抽不死你。”
那个少年身上被抽得噼啪作响，却只是咬着嘴唇并不作声。那军官抽得累了，丢下皮鞭，看到那少年满头满脸的血痕，却并不讨饶，心里也是佩服，不禁笑道：“
他奶奶的，倒是一根硬骨头，南蛮子里算是少见。”
他又说道：“
好了，看你小子骨头硬，老子倒是欣赏得很。这么着，现在听老子吩咐，就饶过你这一遭。若是不然，就给你一刀，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老子的刀子硬。”
那个军官虽然有意放这少年一马，可是那少年却仍然是挺立不动。沈拓远远的看了，见不是个事儿，便咳了两声，步上前去。那伙金人却不将他放在心上，众人见到他近前，仍然是横七竖八卧倒在地上。只有那伙少年却是宋人，见到沈拓走近，借着场中火光看清了他的脸，众少年急忙是跪下行礼。见到众人跪倒，那军官却横了沈拓一眼，指向那少年问道：“
怎的，还是不成吗？”
边说着边将手中的佩刀紧上一紧，显示那少年再不答应，便要一刀斩将过去。沈拓若是向他说情，不免是碰上一鼻子灰。这会儿金人连宋氏嫔妃该杀也杀，该奸也奸，哪将二弟放在眼里过？这一会儿少年显然是当日随着父母一块被抓到此处，纵是亲贵子弟，又岂能与皇帝后妃相比呢？只要再稍稍的顶撞一句，便必定是身首两处。沈拓心知其理，便忙向黑面少年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哪家的子弟？” 那黑脸少年也不去理会金人，只一叩首，然后抱拳向沈拓朗声答道：“
臣崇吉叩见官家。”
沈拓眼前一亮，又向前一步，拉着他的手，笑着问道：“
哈哈哈，你是崇家子弟吧？”
崇吉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之色，他是少年心性，虽然大难当前，有着性命之忧，却仍然为皇帝知道他是崇家子弟而高兴和自傲。当下呢，他又一叩首答道：“
臣父崇古，祖父崇师道。”
沈拓见他举止神情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举止动作之间虽然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却与成人无异。他心里呢很是高兴，知道史书上记载不虚，西北崇家果然是宋朝的良将世家，家教极好，眼前的这崇吉虽然少年，风骨却已经与成人无异。只是眼前危机迫在眉睫，他也顾不上再与崇吉多说，只说道：“
崇家二郎都是好汉子好将军，连一匹马也上不得嘛。”
被人如此藐视，虽然对方是皇帝，崇吉仍是怒道：“
臣自幼习武，莫说上的马，就是骑马征战也是寻常。”“
哈，好得很，那你便上马骑几圈，打上几杆，让朕瞧瞧。”
皇帝有命，却与那金人军官不同，崇吉当下应允，立刻走进一匹战马，以一个极漂亮的姿势轻松地骑在马上。他显然是这一伙少年的领头人物，崇吉上马，众少年也不待沈拓吩咐，只一个个的窜将过去，乱纷纷地跳在马上。如此一来，众金兵虽仍是不忿朱少年不听使唤，却也知道沈拓有意来打圆场，对方毕竟是一国之主，也不好使之太过难堪。各金兵当下都是鼻中冷哼，说道：“
嘿，看看他们骑术如何。”
沈拓也不搭话，只是微微的又一笑，在场边重新坐下。他闲时爱读史书，心里自然知道崇甲是北宋有名的军将世家，带出良将，其实作用还在民间盛传的杨家将之上。崇吉虽然看起来志气犹存，不过身量高大，双手虎口处老茧深厚，显然是常拿兵器和骑马控缰所致。能与他厮混在一起的必定也都是少年俊杰，骑术武功也是不会差了。有此一念嘛，竟然是全部担心朱少年会在这伙金人球手面前出丑。却也是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十余名宋人少年，要么是京中禁军世家子弟，要么是如崇甲这样的边将世家。宋代的军人地位虽低，可却也是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制度，与后世不同，武将家学严格，自幼都要习武读兵书，因此场中的这些少年都是身手矫健，骑术不凡。他们对马球规则俱是不大明白，可是抚养之间操控起来却并无挚爱之处，战马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来回奔腾，迅疾如风，众人球杆打来接去，竟也是很有章法。那会儿金兵原是要拿他们取笑，因见到如此，却也都是无话可说了。半晌过后，便还是由那军官说道：“
好了好了，别跑坏了咱们的马。”
崇吉等人正骑得过瘾，却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得一个个的跳下马来，却都是气定神闲，并无疲态。眼见一众宋人得了脸面，连沈拓脸上也是笑吟吟的，很是高兴。众金兵呢，心中不乐，却是没有了兴致再练习下去。当下他们一个个的进场牵了自己的战马，鱼贯而出。进出的时候，众金兵都是横眉立目，杀气腾腾，诸多宋人少年却是并不惧怕，神色如常。待金人离去，当下由崇吉带头，十余少年欢呼雀跃，显然是开心之极。沈拓不由感叹，暗自说道：“
哼，几十万宋朝兵将都是怕极了女真人，慢说此时当面对垒，就是隔着几十里地，一听到女真人到了，怕也是吓得魂飞魄散吧。唯有这些少年血气正盛，还堪一用啊。”
他想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当下将手一摆，止住了众少年欢呼，将他们一个个的召上前来，笑问姓名。这一问果然是不出所料，这伙少年 据是杨、崇、薛、康等大宋禁军与边将的世家子弟，或是在东京城被围时与二弟一起被俘，也有是二弟在燕京停留时金人自北方各处押解汇集而来的。他颔首点头，向崇吉等少年说道：你们少年无勇，我很喜欢。现下的殿前诸办只零落星散，金人也不许我再重新整顿，所以现在我身边的卫士不过三五中职之事，不足使唤。你们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愿入殿前班为我效力？能到天子身边做御前班职侍卫，是宋朝职业军人最快的升迁办法，也是最荣耀的一种。宋军以禁军为绝对主力，禁军精锐也多半驻扎京师。除了禁军呢，还有殿前亲军司等御林军。凡此种种，其军官选拔自然是从天子最信任的殿前御带侍卫为首。况且军人最大的荣誉就是为国效力，而皇帝在此时就是国家的象征，能在皇帝身前护卫他的安全，自然是军人的骄傲。因此种种，虽然沈拓现在不过是个空壳皇帝，众人心理上的心理定势却并不因此而改变，更何况是这些热血少年呢？崇吉等人全不犹豫，立刻跪倒在沈拓身前，据说道：
臣等愿为陛下效力。
这些少年不过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此时向沈拓跪拜效忠，脸上却全是忠臣毅然之色，仿佛只要沈拓一声令下，就是让他们立刻同适才的金兵去拼命，也是绝不犹豫。沈拓心里感慨，脸上却是柔和温存，上前一一的将朱少年扶起，笑道：
哈哈，其实呢，这里有金兵看守，看似危险，然而又十分安全，要你们到我身边也是多多历练，将来成人以后才是你们真正为国效力的时候啊。
见到朱少年脸上露出失望之色，沈拓心里暗笑，又说道：
哈，过几日呢，我要应宗我之邀往上京去看马球，你们都随我去如何呢？
崇吉等齐声答道：
臣等愿随陛下左右。
沈拓又吩咐道：
好，时辰晚了，你们虽小可却不要老触犯金人的忌讳，早些回去歇息吧。
将众少年支走，沈拓自己却并没有急着返回，他又缓缓地坐下，双手搭膝，面露沉思之色，隐约之间他仿佛找到了一些好办法，又觉得是飘忽不定，难以确认究竟该当如何走下一步棋，把眼前的窘境盘活，却仍是没有头绪。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号码是雨镜随风1629，也就是雨镜随风的全拼，后面是四个数字1629。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信息，以及得知最新的发布状态。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